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要继续透过神的话语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特别是我们现在是一个觉得慢慢朝向这个成功或是胜利的这种阶段我们的心会受到激动，也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悦。但是透过今天的经文呢，神也要对我们说话特别是在我们一些欢庆的时刻呢，我们更需要定睛在我们的救主身上。那我记得在我还没有成为传道人之前呢，这个有一位这个以前的同事曾经来找我，来跟我聊天那时候我已经离开我原先的工作单位了。那这位朋友来到这个跟我约见面谈的时候呢，他后来就聊到过去我们一起这个服务的单位的一些事情，都觉得非常的有趣也觉得非常的感恩。后来他跟我提起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某某某吗？我说我知道啊，他怎么了？他说这个很难想象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我说怎么回事？他说这个当有一阵子他们这个工作的地方忽然发现这个保险箱有一些钱减少了那他们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的注意到，就是说那这个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更奇怪的是过几天这个钱又回来了所以他们也莫名其妙，就是到底谁是不是有去动了这一笔钱，那以前是不是就曾经发生过，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所以他们就特别留意下次这些钱呢都要点得很清楚。后来过了几天又发现钱又少了，哇，这时候他们马上就发现到了嘛，那他们就去调这些监视的画面，看到底是谁在这个下班以后有进出嘛后来就发现说好像那一天只有某某某有进出这个办公室。因此呢就在这个隔天就邀他来这个询问一下，了解到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进出办公室，那是不是有去动过金库保险箱。那一开始他好像也就是没有什么吭声但是后来经过大家一直在追问的情况下，他就坦诚其实他有去动过金库的钱那在追问说他用这些钱到底是做什么，家里有需要吗就问得非常的清楚。后来他说其实他后来就跟朋友有一个嗜好，就会玩小牌玩一些小牌，那可能就输了钱临时找不到地方，但是他知道金库那边有钱所以他就从那边呢先去借用一下，这是他的说法他说你看我最后不是又还回去了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可以接受这种说法吗先去用公款然后最后再还回去这样子的说法，大家可以接受吗？我想那是因为他还有这个能力还回去不知道哪一天他可能就没有那个能力还回去了，对不对？那岂不是就是这个整个情况就更加的险恶，他可能就会铤而走险对不对？因为连这些钱都不够他用了那他可能会做出更大条的事情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这一类的事情，我应该是说对罪我们太迟钝了。其实他是把自己一直暴露在这个试探底下，对不对？我们知道有一就有二，对不对？有二就有三，所以不是像他想的那么简单我只是挪用一下我会还回去，总有一天呢他没有办法还回去的，这个事情就一定会爆开了。所以当我们把自己卖给罪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罪的奴隶，这是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还记得去年我们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吗？ 岂不知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啦，各位弟兄姐妹。并且这个挪用公款的还是一位基督徒的弟兄，其实大家对他也是好评啊。所以当他被查出来是这件事情的时候，哇，我也觉得很诧异，因为以前我们共事过，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弟兄，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不要当罪在引诱我们的时候呢，要小心啦，不要认为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我们要回到今天的经文来看，因为今天的经文提到一个亚干这样子的人物，对不对？他也是在这个跟以色列人一起进到迦南地去作战，而且啊，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仗啊，实在是打得太轻松了，可以这样子说，对不对？以色列人在耶和华元帅的指示下呢，大获全胜，他们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攻下了这第一座城墙，这个拥有高城的这个耶利哥城呢就倒塌下来了。在这个欢欣鼓舞的时刻呢，准备他们准备要乘胜追击的时候，这个画面就挪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呈现了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经文，有人竟然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而把它隐藏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以色列人犯罪，在当灭的物上犯罪，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拿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燃烧在以色列人中。这个原文翻得非常的贴切，愤怒还不够就开始燃烧起来，神的愤怒呢就燃烧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罪的审判已经开始在另外一端发作了，但是毫不知情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还在全心全力的做一些徒劳无益的进攻，就是当耶稣啊这些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他们还在全心全意的准备下一仗的这个攻击，在做预备。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对他们说，上去窥探那地。那些人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到那里，因为他们人数稀少。这段经文给了你什么教导？轻敌，对不对？轻敌，为什么会轻敌？因为罪在他们当中发酵了，知道吗？这是一个圣洁的团体，当有一个罪玷污了，这个罪会慢慢的扩散开来，会慢慢的去影响其他人。所以你看，就约书亚来讲，他还是照平常一样的做预备，做这个窥探，就例行公事嘛，这个作战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在他的这个群体当中有人犯罪了，神已经愤怒了，审判已经要从他们的这个神的家开始了。可是他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他们还是持续的做这样子的一个行动。那罪的发酵呢，使他们产生了怎么样子？轻敌，接着就误判，对不对？就会带来就是说啊，两三千人去攻击绰绰有余啊，就够了。结果呢，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他们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48里。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啊，消化如水，怎么样？换他们被打得落花流水的，知道吗？消化如水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 前面其实是讲到这些敌人啊，听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怎么样，心就消化如水了。如果大家还记得喇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另外一处是在五章一节记载的，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近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啊。哇，原本是这些敌人啊，听到以色列人就哔哔喘吼，好像等着被宰的这些吼羔羊一样。但是啊，现在换成是怎么样子，以色列人消化如水的，这个颓势啊回转到他们身上了，罪的影响力还真可怕。原本他们是这个好像这个哈，这个这个抬头挺胸的，准备要再去乘胜追击打第二仗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哈这个障碍了。哇，这么好的状态，这么积极的战斗团队，想要借着这个战果哈继续的往前冲的时候呢，神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制止了他们，让他们打了一个败仗。因为呢，这场战争呢不是血气之战，对不对？我们说过了，不是人多人少的战争，也不是外来民族跟原来住民的战争，不是外地人跟本地人的战争，不是外省人跟本省人的战争啊，是什么战争？是圣洁跟罪恶的战争啊。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得知以色列的领袖约书亚愿意把他的兵权交出来的时候，还记得吗？这个元帅说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他让约书亚知道，这个外邦人的土地，这个迦南人所占有的土地呢，神已经分别为圣了，这块地是属于他的。所以你们要来得这块土地，当然就要与圣洁有份啊，是不是？否则的话怎么样子，你们跟这些迦南民族有什么两样？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如果跟没有信主前没有什么两样，请问一下，你成为基督徒有什么好夸耀的？有什么好夸口的？请问一下，亚干他所犯的罪是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误犯的吗？所以遭受这么大的惩罚，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对不对？哦，我们知道，在他们最后一次要绕城的时候呢，约书亚还特别的警告他们，提醒他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这是上一章就呈现的经文，在他们准备要攻打耶利哥的前一刻，约书亚所指示他们的。来，请。好，亚干拿了什么东西呢？在下一次的经文他会做一个交代。所以呢，他是明知故犯，神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明知故犯的人呢，神的惩罚非常的严厉，特别他们已经进到这一块迦南地， 神所要赏赐给他们的土地，神已经分别为圣的土地，竟然他的百姓在这个时候犯了这样一个严重的罪恶，所以神的惩罚也非常的严厉，让他们马上就吃了这个闭门羹啊，踢到铁板，死了36个人。会不会有人说，哎呦，才36个人而已，小事啊，哦，何必看得这么严重？如果大家再没有提高警觉的话，再不当一回事的话，下次不是死36个人了，下次死了可能要1000人以上了，千人万人都有可能，看神的怒气发作到什么程度。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位基督徒弟兄，他不能够说啊，我只是借用一下而已，我还是有还回去。如果我们对罪已经这么样子不敏锐了，那你已经是受他影响了，你的免疫力已经慢慢的在降低了，所以你对罪呢开始没有什么感觉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领袖不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那会带给这个所有的群体遭殃啊。这也是我在约书亚记一开始一直强调的一个团队的观念，对不对？以色列人一开始全体的人都要准备食物，以色列人要一起过约旦河，以色列人要一起进到迦南地，以色列人要一起去征战，没有一个人置身事外的。群体就是这样子，团队就是这样子。你不要说一个人你知道他犯了罪了，但是你不去正视他，你不去理他，这个罪啊慢慢的就会影响到整个团体。保罗说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这个笑就是罪的意思。所以当教会这个群体容罪一而再再而三的玷污的时候，他就慢慢失去了做见证的能力了，他就慢慢失去了这个荣耀神的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们也是要小心，我们在屏东浸信会对罪的事情一定要及时处理，即刻处理，不要姑息养奸，让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受影响，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当然约书亚知道这次的败仗对他们来讲非同小可，绝不是十几个人决定事情轻重的问题，而是信用的问题呀，上帝诚信的问题。你不是要带我们去打仗吗？要去得这块土地吗？怎么在这边打了败仗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感谢主的是，失败之后的约书亚马上来到神的面前反省，寻找失败的原因。可是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会来到神面前吗？我们好像很多时候不是先检讨自己，我们先检讨别人，对不对？我们做主管的先检讨属下，我们做家长的先检讨孩子，好像我都没事，都没有我的事。做领袖的约书亚他带着众长老这些做领袖的来到约柜前啊，约书亚撕裂他的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们扬起尘土在他们的头上，他的脸面朝向地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直到晚上。那天他们不知道难过了多久，神如果不跟他们发声的话，他们要一直在约柜前哀哭痛悔，对不对？因为不然接下来他们怎么办呢？接下来怎么走下去啊？在这边打了败仗，接下来 还会不会再继续打败仗？谁会知道？神如果不给答案的话，那不要说什么想要进迦南地得这些土地啊，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可能心里面想了，等着被人家围剿吧，等着坐以待毙吧。所以这位约书亚这位领袖他知道这个时候和以色列的长老这些领袖们要一同的在神面前好好的来寻求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了这样子的一个败仗。 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呢，神必不轻看。耶稣要难过的在神面前的这些举动，而且表明了他是真心的，因为经文说他从早到晚，对不对？直到晚上，他一直在等候神出声啊，一直在等候神给他们指示。所以他在这个当中呢，其实他也流露了他的真情，因为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边。他这么认真的带领这个团队，这么积极的作战，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神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甚至呢，他埋怨神啊，照顾不周啊，保护不力啊，对不对？你是我们的元帅，怎么会让我们这个时候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所以他埋怨神哦，但是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他还是来到神面前的，知道吗？他不是去跟所有的人发牢骚埋怨人啊，指责这个探子啊，你们是怎么探勘的，到底是怎么探到这种地步，害我们打败仗，好好的惩罚他们一番。没有呢，耶稣呀是带着长老来到神的面前呢，是不是？所以你心里面的真心话怎么样子？第一个要让谁知道？阿们吼，要让神知道，要让耶稣知道啊！不用马上去找别人啊，不用急着去找别人，找别人没有用的。很多时候你是什么？越找越麻烦哦，越找越复杂。你要好好安静在神面前。所以呢，我们有一首诗歌。四季颂赞375首，说全告诉耶稣，对不对？要告诉耶稣，全告诉耶稣，你的痛苦、你的忧虑、你的患难、你的试探、你的忧伤，甚至你被罪逼得喘不过气来，你都要告诉耶稣。是的，没有人救得了你啊，只有上帝救得了你。你去找人有什么用呢？你一直找人有什么用呢？你就是没有先来找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书亚，他知道他要带领他的团队先来到神面前。记住，告诉耶稣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我们来看约书亚是如何抱怨神，没有尽到保护之责。其实神也都接纳他说的这些话，因为约书亚完全不知情，他觉得神好像有点背弃他们了，所以他非常的难过。他觉得这个时候他们不是在这些外族人面前丢脸丢尽了吗？他们大大的从约旦河走干地进到这块土地上面，在这个时候竟然吃了这样子的一个大败仗。所以我们看见他告诉神什么？耶稣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哇，他在神面前哦，真的是哀叹，有点是说：“上帝啊，你在做什么啊？”哦，他埋怨神：“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你为什么要带领我们来这边哦？被杀哦，被宰！哇，神做的好事现在也变坏事了，对不对？”然后责怪。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没有把我们保护好呢？再来，他是很失望，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哎呀，我们不要过来就好了哈，我们悔不当初啊，早知道不要听你的话，对不对？在约旦河东哦，我们都还打胜仗，过来这边呢，第二场仗呢，就吃了这样子的一个哈，这个败仗。不只是这样子呢，他还质问神：“我的主啊，我要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在他的敌人面前转背向后。”当然他也惶恐接下来的事情会不会发生。迦南人和所有住在这地的居民将听到，他们就包围住我们，使我们的名从这地剪除。其实他最担心的就是，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是不是你 我, 我们要坐以待毙啊，对不对？哎呀，最后他质疑，请问一下，你为你的名声你要做什么努力啊？你要怎么维护你的名声？本来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些外来的民族一听到耶和华的名，哇，都吓个半死。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怎么维护你的大名呢？你要怎么做呢？其实神没有责备约书亚，他没有责备他说，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啊？这个相反的，他让约书亚知道问题出在哪边。所以我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当这些领袖带着他的这些长老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哪有不告诉我们答案的呢？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接下来要怎么走，要怎么继续作战呢？走不下去了。所以神告诉他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告诉他们，你们里面有人不干净啊，知道吗？里面有人沾染了罪污。拜帐的原因呢，就是有人违规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起来，你为什么这样将你的脸面伏在地上呢？以色列犯罪，又背弃我吩咐他们的约，拿了当灭的物，又偷盗又欺骗，并且放在他们的器皿中。以色列人不能够站在他们的敌人面前，他们会在敌人面前转背，是因为他们成为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哇，神很清楚的指明斩钉截铁的告诉他们，里面有人有罪，去把那个人找出来，否则的话不用走了，一直在这边，直到那个罪对付干净，才继续的往前。原来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哇，里面提到这个罪行呢，其实这个犯罪者他犯了十诫里面的第八诫到第十诫，犯了三条罪啊，非常的严重。所以神的愤怒呢，在这个群体当中呢马上的发作。好了，到这边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给弟兄姐妹听，请问一下，我从刚刚讲到现在，哪一个字出现最多？感谢主，我一直把这个红色的标出来，这个当灭的物啊，在这一章里面呢出现了八次。所以等于是说，这一章的重点就是讲当灭的物。我们今天要来讲每日一字，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叫 Harem、其实它第一次出现呢，不是在约书亚记，是在利未记二十七章。那时候和合本把它翻成永献，永远献上的意思，知道吗？在那边呢，如果弟兄姐妹前一阵子在灵修利未记的时候，在利未记二十七章，他提到一个永献的观念。什么是永献的观念呢？就是你献给神的东西啊，哇，你后来想要再拿回来，对不对？那一章提到很多，你要怎么样子，要再加上多少？五分之一。你献给神的东西，你想要再拿回来，你要再多付出一些代价，再多加上五分之一。好，那这个牲畜，还有这些房子、土地，就可以再还你，还回去给你。但是其实你已经多付了一些代价了，对不对？那后来呢，他提到有一些东西呢，连赎都不能够赎回去的，就是永献的东西，知道吗？永远献给神的呢，你不能够再要回去的。那这个观念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一直在讲到的这个观念。什么叫永献呢？ Harem 这个希伯来字，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全然毁坏、分别出来的东西。这个好像看起来很矛盾，对不对？全然毁坏就是把它烧毁掉、毁坏掉，可是呢又说分别出来的东西啊，分别出来的东西不是就是要给神的吗？ 其实它是兼容并蓄的。怎么说呢？这是属于神的，永远不可去碰，否则将要遭殃，或者说永远献给神的就不可以再取回来。就是属于神的东西呀，神有主导权、所有权，所以他要毁坏就毁坏，他要留下来就留下来，懂这个意思吗？就是属于神的东西，别人都不要想再碰了，不要想再去用了，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字呢，在今天里面呢，在约书亚记呢，他把它翻成两个翻译，当灭的物、被咒诅的，其实都是黑润这个字。所以你说这个当灭的物，你把它拿回来，你就怎么样？你就变成被咒诅的，知道吗？因为这是神的东西，这本来是属于神的东西，要把它毁掉，结果你把它拿回来，就变成被咒诅的，其实就是你变成当灭的物了。你变成当灭的物了，本来这个当灭的物是要毁掉的，你拿回来，你就变成当灭的物了，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这就很严重了。所以亚干犯了这个罪呢，神要马上的处理，马上的处理。但是这个观念啊，其实不是进到迦南地他们才知道说啊，原来神有告诉我们这个规矩耶，有跟我们讲这个教导呢。没有，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就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了哦。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生命记7:26这段经文来，请。好，另外一处再来念。所以约书亚记12他是用了这样双关语，他要出现被咒诅的，又出现这个毁灭的物，其实就是同一个字。他在那边提到，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其实就成了毁灭的物。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拿了当灭的物，你自己就变成了当灭的物，就是这边所强调的意思。这个观念呢，其实在新约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16-17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你不爱惜自己，你一直容让自己成为一个犯罪的工具，一直让自己犯罪，神最后不得已就把你毁掉了，就让你离开这个世界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一个圣洁的群体，神的子民啊，一直不自爱，一直跟罪沾染关系的话，有一天神就把你除掉，干脆从这个团体除掉。那当然呢，这个在新约里面呢，神透过保罗这个使徒也做这样子的教导，领袖对这个罪要去正视，对不对？否则哥林多教会那么有恩赐，结果呢这么不荣耀神，这么多恩赐，结果呢这么没有见证，这也是够惨的事了。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讲到这个呢，就要让我们有一个警觉心，就是 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不属于你的东西，不是你占到便宜，是你受到亏损。这些东西呢，包括钱财、权力、女人，哦，还有这个地位，哦，就是别人的老婆，你也不要在那边，哎，存着觊觎的心呐，啊，她已经是属于别人的，哦，你就不要在这边，哦，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哎，想要再跟她有一腿，哦，这个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因为呢，你已经有属于你自己的对象，你有你归属的群体了，哦，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属于圣洁的群体是很重要的。神要建立的是一个怎么样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个罪一定要对付干净。神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好了，你们都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可能原本是阿猫阿狗了，神进来也要让我们变成一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知道吗？所以神他要求我们的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分别的生活，他宁缺毋滥，知道吗？所以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自爱，你不长进，你一直在罪中打滚，有一天神会把你踢出去，哦，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因此在约书亚记七章十三节，神指示约书亚要做处理，他告诉他们要过一个与罪隔离分别为圣的生活，告诉约书亚说，你起来要使百姓分别为圣，说明天你们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以色列啊，在你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不能够在敌人面前站立，直到你们使当灭的物从你们当中除掉。如果这个事情不处理，就一直在这边吧，哎，当灭的物要除掉，要分别为圣，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神所要的是一个归给他全然圣洁的群体，今天我们透过耶稣所流的宝血已经被洗得洁白了，神所要的是这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宣扬这位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尽到这样子的本分呢，啊，我们是不是白占地图了？对美国福音派基督徒来讲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哦，叫做 Tedder Haggard。如果我们在座有些人认识这位牧师的名字的话呢，他曾经是一个响叮当的人物哦，因为他是美国福音派协会的主席，曾经有一阵子他是这个福音派啊，这个联合的团队的这个主席啊，哎，他在科罗拉多全市所创办的教会，从1984年的22名会友增长到2006年的14000多人，从22个人增长到14000多个人，哇，好厉害哦！在2006年的11月之前呢，黑格的牧师啊，凭借着他的口才和福音派的地位啊，与这个政界人士呢有很好的这个来往哦，他的声望如日中天。那在2006年的夏季呢，这个黑格尔牧师呢跟科罗拉多州的一些牧者联合，哦，呼吁州民啊，呼吁这些基督徒，呼吁这些州民呢要这个公投禁止同性婚姻法。然后他也在讲台上面多次抨击这个堕胎啊、吸毒啊、同性行为呢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呢，有一个人在电视上面看到他发出了这样一个声明，他说这个人不是就是我所认识的人吗？他说 这个牧师不是常常跟我在一起吗？不是常常跟我搞在一起吗？所以呢，他就出面来指控这个黑格牧师啊，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因为这个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从电视看到的这个人呢，是一个男妓哈，就是黑格牧师呢，多次找他来招妓呀，发生性关系，所以他觉得你的假面具也戴得太可怕了吧，太虚伪了，你撒谎也撒得太过头了，你如日中天，但是呢，我认识你是谁，你常常找我跟你发生性关系，而且还找我买毒品给你吸毒。哇，这个事情一爆料的时候，哇，整个基督教界哗然啊，怎么我们的领袖是这样子的一位领袖呢？哇，那时候对整个的基督教界冲击非常的大，甚至有人说还影响到这个选情啊，影响到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看到这则的新闻的时候呢，有一个父亲啊，对他的儿子说了这一番话。他说啊，你们知道吗？神真的是很恩待黑格的牧师啊。儿子们说啊，这个什么叫神恩待他，让他丢脸丢成这个样子，还怎么说那个恩待他？这个父亲啊就接着说，如果他的行径一直不改，一直持续下去，一直隐瞒下去的话，哇，公义的神有一天不知道要怎么惩罚他，是不是？所以神还给他机会，虽然让他颜面尽失，但是还给他生命气息呀，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犯罪，犯了那个罪，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怕，不能够让别的人知道，小心的保护这个罪，就是不能够曝光，万一曝光的话呢，我的前途也没有了。当一直在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整个被罪缠裹在一起，你已经走不开了。所以神为了要解放他，怎么样子，就让这件事情爆开来。有时候罪爆开来对我们来讲是怎么样，是神要挽回我们呢，要拯救我们呢。所以不要怕这些不好的事情，好像没有人知道是最好的情况下，公义的神为了挽回他，让整个事情曝光，使他不至于继续表里不一，自欺也欺人。我相信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而且打击基督教界，打击我们基督徒，为的是让这位牧师和所有基督徒以及世人都知道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晓，也希望他恢复对神的敬畏，好向他施行怜悯，免得他行于死亡的道上，至终灵魂灭绝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哇，当以色列人怎么样子，正在欢欣鼓舞的时候，对不对？打了这一场胜仗，而且哇，大获全胜呢，全部的这些都铲除干净的时候，忽然让我们发现有一件不美的事情在这个当中蔓延开来了。今天讲到这样的经文，也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很开心我们的教会大楼要完成了，哇，我们好想进去里面，对不对？但是神今天同样透过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全新的教会大楼，他希望我们也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新造的人。我们啊，要像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你过去有一些罪，有一些坏习惯、坏毛病，一直没有办法对付干净的，要赶快处理。神不希望这些罪让我们也带到一个新的这个大楼里面去，新的这个地方去。如果那时候我们还是这样子的沉迷在这个罪中之乐当中呢，小心啊， 我们又要再一次怎么样子被神打趴在地上。所以当我们一帆风顺、功成名就、投资赚大钱、事业飞黄腾达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最要小心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你对罪的警觉性降低很多了。你在高峰上，你在风头上，你觉得哇，事情就是这么美好，就是这么顺利，这是应该的，就是我很厉害，就是我们很厉害，所以会这样子。这个胜利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才得到的，那你就惨了，你已经在骄傲了，你已经陷在这个骄傲的罪里面了，你一点都不厉害，是因为神一直保守看顾我们，提醒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以罪隔离的生活，他才能够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这是我们从今天划清界限，从亚干犯罪，神让以色列人得到一个痛击的机会，要指示他们的，告诉他们罪的影响力多可怕，不要忽略，不要轻忽，你以为没关系的时候，你已经那个了，你已经上当了。我相信这个当亚干在拿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心一定是砰砰跳，圣灵一定在提醒他了，可是呢他还是不顾这一切的声音。当然了，对这个团体来讲呢，当我们失败，或者说我们自己也有可能失败，对不对？也有可能这个跌了一大跤，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来，对不对？要寻求啊。有时候啊，你连你怎么失败、你怎么跌倒的你都搞不清楚，你犯罪了，你都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这是最悲哀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啊，神最后一定会告诉你要把罪对付掉，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神要的是一个圣洁的群体，我在说神要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这一段经文对我们说话，这是非常严肃的一刻。因为当以色列人正在庆贺他们得胜的时候，接下来的一刻他们莫名其妙的打了一个大败仗，而且真的是四脚朝天，他们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该怎么走。感谢神，我们看见约书亚知道要带领这些长老、这些百姓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到底那个问题出在哪里。主啊，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或是我们失败软弱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他来到主的面前来告诉你，主啊，或许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哪里做错了，或许我们还在寻求你的答案。愿你不吝于指教我们，把当行的道路指示给我们，也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能力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圣洁是你的本性，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这一生在走的道路就是成圣的道路，直到见主的面，我们都要一直保持着一个警戒的心，让这个罪离我们越离越远，让罪不要来试探我们。当罪找上门来的时候，让我们马上回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求主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与罪隔离，做一个聪明的人。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用你血所买赎回来的，保守你自己的儿女有一个渴望的心，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主使我更爱你。 使我更爱你和你更亲密，为你命更热心，向你花更新，对你又更关心，因你苦更贫，更觉得你看顾，更完全顺服，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主心满意足。主使我更爱你和你更亲密，为你命更热心，向你花更新，对你又更关心，因你苦更贫，更觉得你看顾，更完全顺服，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主心满意足。主使我更得胜，向你更忠诚，在你手更有用，对你仇更勇，受苦更为忍耐，犯罪更悲哀，更喜乐人愿闹，更完全依靠，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主心满意足。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主心满意足。主是的，让我们愿意天天走在窄路上面来跟随你，使你心得满意足。我们愿意来回应你今天对我们所发出的呼声。主，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用你的宝血，是你付上你的性命把我们救赎回来的，所以我们理当来把自己献给你，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帮助我们侍奉你，而且是照着你的心意来侍奉你，不是照着我们的喜好，照着我们的爱好，照着我们的习惯，乃是照着你所要的，要过一个分别为圣、以罪隔离的生活。你知道我们在哪些事情上面最容易受试探，最容易被引诱，最容易被犯罪。愿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远离这些试探。当这些试探找上门来的时候，我们要快快地回到你的面前来，求主保护我们，保守我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怕犯罪得罪了你，让你不高兴。主啊，我们要看重跟你的关系，我们不想做那些你所讨厌的事情，你所恨恶的事情。你所恨恶的事情就是与罪在一起。主啊，你要我们与罪隔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表示我们要爱神，我们要回应他的拣选和呼召，因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这是因为他付上的代价，所以我们应该要警醒自守。我们要谨守祷，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过一个分别为圣、 过一个自洁的人，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来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拣选。主啊，我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屏东浸信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神所爱的，神爱他们，所以为他们付上了这个代价，付上了生命，是要让他们不再成为罪的奴隶，是要让他们成为义的奴仆，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成圣来归给神，荣耀神。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用今天这一番话来提醒我们。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为自己来祷告。会后如果有要购书的，待会我们可以找罗玉胜姐妹还有曾国维弟兄